撒迦利亚书是十二小先知书中篇幅最长的一本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旧约撒迦利亚书所记载的深度和范围仅次于以赛亚书。希伯来文撒迦利亚是蒙神纪念的意思，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义多是指定的时间，比利加是耶和华必祝福，末时是指定的时间，耶和华必祝福那些蒙他纪念的人，将他们祖孙三人的名字放在一起，就是义多、比利加、撒迦利亚，代表着在指定的时间，耶和华必祝福那蒙神纪念的人，耶和华必祝福那些蒙他纪念的人。让我们从撒迦利亚书来思想末世意象有什么重点，最后的信息有何内容，什么是世界真正的结局。第一，末世的意象有何重点呢？撒迦利亚在主前520年，在被掳归回的犹大尽职分，与哈该是同一时代的先知，他侍奉的重点在呼唤以色列人转向神，他传讲的意象是安慰的信息，他宣告弥赛亚救赎的应许。夜间一人骑红马，预表在绝望中基督宝血的救赎。撒迦利亚1章8节，在番石榴中的人象征基督愿意降卑自己，来到被掳的百姓中。撒迦利亚1章11节，四角和四匠人代表基督至终将列国扎得粉碎。撒迦利亚1章18到21节，但以理书2章34节。一人拿准绳指出圣城是天上的尺寸，没有限量，因为羔羊为城的殿。撒迦利亚书2章1到2节，启示录21章22节。约书亚代表基督是救赎的大祭司。撒迦利亚书3章1节，是头块的石头，是恩典的石头，也是最高的顶石。撒迦利亚书3章8节，基督是圣殿的光，是神完全的见证。第二，最后的信息有何内容？撒迦利亚7章、8章是劝人悔改的最后的信息，劝人脱离宗教的虚妄，远离罪恶，转向神，免以行善，寻求主恩，得以复兴，蒙神祝福。第三，什么是世界真正的结局？弥赛亚是神的受膏者，是世世代代以色列人都在等候的救主。基督第一次降临时是谦和的君王，骑着驴的驹子，以公义施行拯救，是为羊舍命的好牧人。约翰福音10章11节，西安的民本当大大喜乐，然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基督，因为至终仇敌以30块钱卖了基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手脚被钉，肋旁被扎，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完成了救赎大功，将应许的圣灵赐下，外邦人因信得救，进入新约的恩典中。大部分的犹太人却仍然心硬，拒绝救恩，需要基督第二次再来，他们才肯信主。弥赛亚第二次来时，敌基督猖狂，世局混乱，末日外邦众王在哈米吉多顿聚集征战，正如撒迦利亚书14章2节、启示录16章16节，末日大战时，基督的脚必站在橄榄山上，那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基督第二次降临是以大君王的荣耀出现，他要审判全地，在地上建立公义的国权，千禧年即将在地上展开，基督掌权将要临到，基督作王直到永远，那时列国必年年上来敬拜神，并守祝棚节。撒迦利亚书第1章讲到，耶和华呼唤他的子民归向他。在夜间的异象中，有一人骑着红马，他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马代表的征战，末后必有征战，必会流血，神以圣洁公义的旌旗来对抗那邪恶的势力。 番石榴是矮树，代表着基督卑微的来到人间，他奉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教乃代表能力，以色列人因得罪的神被分散到各地，这角就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然而还有四个匠人，这四个匠人要打掉这些外邦人的角、外邦人的能力、外邦人的骄傲、外邦人的军兵，至终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带领他们归回。这是一个安慰的信息。撒迦利亚书第一章，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大利乌第二年十一月，就是希巴特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七十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是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角，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撒迦利亚书第二章，讲到有一个人拿着准绳，准绳乃是量地界的工具。为什么他去量耶路撒冷呢？是为了要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传信息的天使冲出而来，有重要的信息要传达。耶路撒冷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其大无法用城墙来围住。神亲自的保守，神的意念要重修耶路撒冷，成为一座没有城墙的城。神让被掳的归回，让以色列人得以逃脱，神要保护他们，惩罚敌人。第二章十到十三节讲到，神要住在锡安，耶路撒冷必有欢乐的歌声，末后的日子神与人同住， 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先知所说的预言必然成就，耶路撒冷必定更新。以色列人是耶和华眼中的同人，我们当先求神的同在，其他的一切他都会加给我们。在主前537年，所罗巴伯带领50000人归回，这是第一次的归回。直到撒加利亚最后所发的预言是在主前480年，在这漫长的57年中，神借着撒加利亚40年的侍奉，劝勉以色列人，给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带来极大的安慰。撒加利亚书第二章，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绳，我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他来，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并要做其中的荣耀。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锡安民啊，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看啊，我要向他们抡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掳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了。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要来住在你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撒加利亚书第三章讲到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的面前，撒旦与他反对，撒旦就是控告者，然而神责备撒旦，因为他控告约书亚，约书亚靠着神羔羊宝血的洁净，已经除去他的一切污秽，脱去他污秽的衣服。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人的义不过像破烂的衣裳，我们的罪如朱红，必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神让我们脱离罪孽，穿上华美的衣服，并把洁净的冠冕戴在头上。我们要谨慎遵行神的道，谨守神的命令，就可以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院宇，也使我们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这边预言大卫的苗裔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西的根必生一枝。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有七眼，七是代表地上完全的树木，眼代表着智慧，能够明察秋毫。葡萄树、无花果树代表着以色列民和以色列国，这里预表着以色列必要复兴。撒加利亚书第三章，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啊、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迦利亚书第四章记载了金灯台的异象，这是同一个晚上先知撒迦利亚所看见八个异象中的第五个异象。这些异象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基本上都在阐明一个中心的信息，那就是神要纪念他的百姓在被掳归回后，神对愿意悔改的渔民所要施行的救恩。这救恩也将会临到世上的万族。在这第四个异象显明以后，撒迦利亚被天使叫醒，他看见了纯金的灯台，上面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管子里面的油就是圣灵，通到灯里面，让灯如明光照耀。撒迦利亚不明白金灯台的异象，他问天使，天使回答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这里讲到圣灵的工作，大山小山都被移开，没有任何的事是太难的。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这里灯盏的七根管子，拉丁文的译本和七十四义士的翻译，一层七盏灯有七个管子，每盏灯一个管子。中文和合本是根据希伯来文原文翻的，翻成每盏灯有七根管子，也就是说七盏灯有四十九根管子。七是代表地上完全的数目，七乘七代表完满的完全，也是神让灯所需要的油毫无拦阻的流通，使灯点燃后永远不会熄灭，也就是神的工作将永远长存。旁边的两棵橄榄树和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是什么意思呢？圣经中常将人比作树，承受圣职的祭司和君王。橄榄树供应橄榄油，橄榄油代表圣灵的膏油，圣灵使承受圣职的祭司和君王受膏，得着能力，可以站立在普天下之主的旁边。普天下之主就是耶稣基督。祭司跟君王代表着大祭司约书亚和犹大省长所罗巴伯所代表的职分。在启示录中，后来有两位见证人，就是以利亚和摩西所代表的宗教和政治的职分。主耶稣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而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这恩惠归于这殿表明重建圣殿的重要性，圣殿的石头表明这殿必然完工，殿顶的石头是最后放置的，像是冠冕放在头上，增添威严、荣美与完全。石头代表神的工作和神的力量，是稳固的，是坚定不移的，是华美的。这殿是配得神的子民敬拜的。神的话何等的丰富，能鼓励我们继续盼望那日神完成他圣殿的日子所要带来给我们的恩惠。神所开始建殿的善功，正如神借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以完成这功，好让众人都知道神差遣撒迦利亚到他的子民中间。这预表着耶稣基督蒙差遣，他来到他自己的子民的中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七眼是完全的看见，没有一件事情会漏掉。神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他就欢喜，开始建殿的工程心里就欢喜，因为这殿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殿的福分要借着神的子民临到万邦，显明基督是万民的光。撒迦利亚书第四章， 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盏灯，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已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献他，就欢喜。我又问天使说，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撒迦利亚书第五章讲到两个异象都与复兴前的审判有关。前一个异象是同一个晚上先知撒迦利亚所见的八个异象中的第六个异象，这异象启示出神的审判将要临到违背神的每一个人身上，目的要罪人及时悔改自己的恶行，好让那些真心愿意悔改的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赦免、恩典与祝福。这个异象乃是一个正在飞行的书卷。撒迦利亚看出这书卷有三个特征：第一，它是在空中飞行的；第二，它是非常巨大的；第三，这书卷的尺寸与圣殿中所罗门的廊一样，都是长30尺、宽15尺。列王记上6章3节。当我们看见神的启示时，开始只是表面看见一点现象，并不能完全明白异象后面神所要向我们显明的重要属灵意义。但这个时候，主的使者主动地向撒迦利亚解释这异象的意义。这个异象代表着紧急，这个书卷不是静止的，乃是飞行的，速度是快的，不是缓慢的，是猛然临到的，我们当警醒。第二是属天，这飞行的书卷不是放置在地上的，乃是在天上飞行，表征其源头不是从地上人的想法而来，乃是神从天上的启示而来。第三，这个书卷不是卷着的，乃是展开的，表示其内容不再是隐藏的，乃是宣告出来让众人可以明白的，两面都写了字。普遍，这书卷飞行的范围不是局限的，乃是涵盖全地的，表征其影响不仅仅是临到少数特定的人身上，乃是普遍地临到全地。审判，这书卷发出的信息不是柔和的安慰话语，乃是严厉的警告，清楚地指出神不仅仅是慈爱的神，也是秉行公义的审判者。面积，这书卷不是一般大小的羊皮或纸，乃是巨型的书卷，其大小与圣殿中所罗门廊一样，表示审判从神的家起手。彼得前书4章17-18节，这巨大的书卷上记载了众多神子民的罪，包括偷窃、虚谎的罪、剥夺穷人的贪婪行为、其假誓、不敬畏神等等。第七，能力，这个书卷不受任何力量的拦阻，它可以进入恶者的家中，任何的罪恶当这书卷临到的时候就接受审判。第五章的第二个异象乃是讲了一个妇人坐在凉气里， 乃是讲到以色列家受审判。天使解释，这凉气就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神查看罪恶，也要刑罚罪恶。第二是容量，这容器大约有五加仑的容量，算是大的凉气。这凉气表明神以他的公义来衡量地上一切的罪恶，凡是不义的都是罪，知道行善却不去行也是罪。妇人，这凉气中的妇人就是罪恶，这妇人代表以色列背弃神的罪，他们偏向别神，拜偶像，犯了属灵的淫乱，然而他们还可以回头。原谦，这凉气的妇人被原谦盖住，象征着罪恶无法遁形，必受审判。原谦有相当的重量，可以将凉气盖得很紧，使妇人所代表的罪恶无法逃脱。抬起，这凉气被两个妇人抬起，这两个妇人是谁呢？这两个妇人并不是代表了罪恶，也不是代表以色列国，因为没有人能把自己的罪除掉的，也没有人能把自己提起来的。这两个妇人有翅膀会飞翔，而且飞得很快，能够把这凉气抬起悬在天地之间，并且将这凉气抬到示拿地。示拿地就是巴比伦，这个凉气的重量不轻，不容易有一个妇人抬走。这两个妇人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罪恶的深渊，是一切抵挡神势力的总和。安置，这凉气所代表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神要借着巴比伦将以色列的罪都集中起来，安放在巴比伦，永远不再回到以色列地，永远不再被提起。感谢神，以色列拜偶像背弃神的罪，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要赦免他们，并且永远不再被神纪念。撒迦利亚书第五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一飞行的书卷，他问我说，你看见什么？我回答说，我看见一飞行的书卷，长20肘，宽10肘。他对我说，这是发出行在遍地上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正面的话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那面的话除灭。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藏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头都毁灭了。与我说话的天使出来对我说，你要举目观看，见所出来的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呢？他说，这出来的是凉气。他又说，这是恶人在遍地的形状。我见有一片圆签被举起来，这坐在凉气中的是个妇人。天使说，这是罪恶。他就把妇人扔在凉气中，将那片圆签扔在凉气的口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鹳鸟的翅膀。他们将凉气抬起来，悬在天地中间。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他们要将凉气抬到哪里去呢？他对我说，要往示拿地去，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他安置在自己的地方。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又有战马车的意象，有两座铜山，四辆马车，四种颜色的马巡行全地。山代表着审判，两山可能是锡安山和橄榄山。套着马的战车是多数的，红马、黑马、白马，有斑点的马，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任务。红色代表战争，黑色代表死亡，白色代表胜利，斑点的马代表的混杂，有时有战争，有时有和平。壮马指所有的颜色的马。神启示，末后必有征战，人想用各样的方式维系世界的和平，但是因着撒旦与神为敌的缘故，人必然会参与这场极大的征战。在这里又讲到有金冠冕戴在约书亚的头上，预表着耶稣基督为祭司君王，在两职之间筹定和平。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让远方的人因他们被救赎参与建殿的事。我们若留意听耶和华的话，这些事就必成就。 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天使回答我说，这是天的四风，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白马跟随在后，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他们就照样行了。他又呼叫我说，看哪，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取这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冠冕要归西连、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神借着撒迦利亚责备以色列人过去不是为了主进食悲哀，他们吃喝是为了自己，他们被掳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悖逆神，虚伪的进食不是悔改。这里也讲到圣殿的建造不是那么顺利的，乃是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与险阻才完成的。一度停下来的圣殿工程，在大力乌王重申古列王的命令以行动大力支持下，已经将拦阻的恶势力完全除去。到了主前518年，圣殿的建造在哈该跟撒迦利亚的鼓励下已经进行了2年，工程只完成了一半，外在的拦阻虽然早已除去，然而他们要面对的是更艰难内在的考验，就是神的子民是否能带进复兴的考验。神是恩典的神，他知道他子民的光景和需要。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神的话在大力乌王第4年9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临到先知撒迦利亚。神的话包括4个信息，都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开头，信息的内容与禁食悔改有关。第七章是2个负面的提醒，借着历史惨痛的教训提醒人要过公义的生活。撒迦利亚书第七章，大力乌王第4年9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那时伯特利人已经打发撒利亚和利坚米勒并跟从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并问万军之耶和华殿中的祭司和先知说，我历年以来在5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70年在5月、7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兴盛，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借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话，你们不当听吗？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迦利亚说，万军之耶和华曾对你们的列祖如此说，要按治理判断，个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人，谁都不可心里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听从，扭转肩头， 塞耳不听，使心硬如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借从前的先知所说的话，故此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呼唤他们，他们不听，将来他们呼求我，我也不听，我必以旋风吹散他们到数不认识的万国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无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美好之地荒凉了。